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在这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在这瘟疫大流行当中，虽然我们不能聚在一起，但是借着网络，我们可以个人在家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刘志雄弟兄在这里传讲福音。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因家人或朋友邀请你来听这福音，我们在这里诚心的欢迎你，也在这里祝福你。愿这福音成为您在这疫情当中的帮助，也让你有力量面对人生的危机。在信息开始之前，我们来唱几首诗歌。有一位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充满荣耀、尊贵、智慧、威严的神，而他也是一位充满恩典、慈爱、温柔、怜悯的神。他深知我们的软弱，也担当我们的软弱。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心在心在
诗篇29篇中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我们的人生难免会碰到痛苦忧伤，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但我们的神是信实永不改变的神，让我们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仰望他的怜悯。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你作者为王》。这位全能的神，为了你我的罪，竟然甘心乐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过。今天，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借着他，来到这位慈爱的神面前。亲爱的朋友，敞开你的心房，来接受这一份伟大奇妙的爱。
在十字架上
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可当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可等能力生死亡权势，尽我赎你永活的真身。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可等牺牲的爱，世界圣子成为赎罪祭，可等能力生死亡权势，请我赎你永活的真身。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亡权势，请我赎你永活的真身。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
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刘弟兄。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用这样的科技，在网上面一同聚集在神的面前。但愿我们在他面前这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永恒中的祝福。我想麻烦同工们把一个slide 先放出来，那上面有我的电子邮件的信息。那我们中间今天如果您还没有相信耶稣，我愿意送一份礼物给你，就请你发一个电子邮件到这个邮件去，那我们收到邮件以后就会把礼物送给您，谢谢你。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在旧约圣经中有一小段的圣经，是记载在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同工方便的话，能够把圣经的经文打出来是最好。那如果朋友们或者是弟兄姐妹你自己有圣经，你也可以找到路德记第一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 第五节。那如果你没有圣经，我读给大家听，就请你注意的听。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人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段经文是一个旧约圣经中很短的一卷书，叫路德记，里面开头的几句话。那路德记在圣经中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圣经有66卷书，其中只有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路德记就是其中的一卷。那这卷书虽然篇幅很短，但是它里面属灵的教训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有的人从这卷书里面能够看见我们救赎的故事，有的人从这卷书里面能够看见圣灵的带领，有的人从这卷书里面可以看见基督与教会的爱情，有的人从这卷书里面可以看到神挽回的恩典。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卷书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你还没有机会看这卷书的话，我是强烈的建议你找机会好好的看看这卷书，因为这卷书是很短，但是可以百看不厌，越看越有意思。那我特别写了一本书叫《爱的故事》就是从各个角度来阐述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那这本书它还有一个角度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提到的，就是这本书也是在讲一个人面对危机的时候他可以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就在我们所读的这几节圣经中，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们住在以色列这块地方，在神所应许的地上，国中遭遇饥荒。那遭遇饥荒，我们今天已经不太能够体会什么叫遭遇饥荒，但是在古代，其实也不用古代，年龄大一点的中国人也知道什么叫饥荒。 那个时候饿死人不是饿死一个两个，真正的饥荒是可以饿死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非常可怕。饥荒一来，难民逃起难来，什么危险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呢？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么当危机发生了以后，我们在路德记里面会看见人们面对危机有什么样的反应。譬如说，绝大部分的人面对危机就是忍耐，因为你不忍耐你又能做什么呢？那第二种人就是像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圣经里面的这一家人，以利米勒和拿阿米这一家人，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他们采取的态度不是忍耐，他们采取的态度是他们可以逃避。那第三种人是，如果你自己去读路德记就知道，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像路德，他既不是忍耐也不是逃避，是当危机来的时候，他把握危机成为他生命的转机。他好像一个逆行者一样，他去别人认为他不该去的地方，他做别人认为他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最终他却得到极大的祝福。所以路德记也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最主要是讲到怎么逃命啊，危机来了怎么逃命的事情。那这个逃命啊，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是有这个大瘟疫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朋友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好多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们想方设法的逃离武汉。那最糟糕的大概就是有一个女人吃了退烧药然后逃到巴黎去。那你逃了就算了，她逃到巴黎去呢，居然还要在香榭大道上好好的招摇一下吹牛他多厉害这种人就跟前一阵子跑到开着这个大奔驰到故宫去张扬一样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道德底线那这种的逃避当然是非常的不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逃避都不好呢？这个我们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啊。譬如说这一阵子人们都讲前面几个月是在中国上半场大家逃瘟疫。那最近呢，现在轮到欧美最近这几个月是下半场，就在欧洲逃瘟疫在美国逃瘟疫。那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看这个逃是不是一定错。那假如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逃并不见得一定是错。因为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人他是逃了，而且他逃呢，结果在逃的过程中他认识神，经历神，倚靠神，他的生命被改变，那就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祝福。否则逃或者不逃或者留在那里，其实最终危险都会过去，只是看你怎么过去。问题是过去以后你成了什么样的人，这个过程中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 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圣经，它里面所要对我们说的话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因为它在这里是画了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基本上告诉我们什么呢？它简单的是告诉我们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如果懂得圣经的人就应该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没有君王统治他们的。在他们的中间，神会为他们兴起士师。那神兴起的士师呢，就是代表神来带领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过好日子。换一句话说，是路德记这里向我们所表达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应该人可以过好日子的时候。那这家人其实我们如果懂得这幅图画的意思呢，他们原来的日子是真的不错。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以法他。犹大是以色列百姓中间做王的支派，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尊贵。他们住的地方叫伯利恒，伯利恒是粮仓的意思，粮仓就是表示物质上非常非常的丰富。以法他就讲到丰满，所以他不但是有粮仓，是粮仓里面的丰满。换句话说，他们这一家人是在神的恩典中，他们住在神要他们在的地方。那这里我们如果知道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换句话说，这个人他是有信仰的。他的妻子的名字叫拿俄米，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甜美，又美又甜。那他有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呢比较特别，因为这两个儿子的名字是有双层的意思。那有一层的意思呢是比较不好，就是什么软弱这个没有力量啊这些。但是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另外一层的意思其实是好的，是讲到说他这两个儿子是一个有喜乐，一个是完全。那无论你怎么看，圣灵在这里给我们描述的一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这里向我们描述的图画就是，如果人把神当作神，如果人在神的恩典中跟神有好的关系，一个人的人生呢，应该是什么样子？一个人的人生就是应该很丰富的，就是很有恩典的，就是有喜乐的，就是有平安的，就是有完全的满足的。你看这一家人，这一家人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一家人。你怎么知道？因为当他们听说有危险来的时候，这一家人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他们可以移民， 他们可以逃难。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啊，没有办法偷渡的。那个年代，你能够离开家乡往外面去，那你必须是财主，要很有钱，因为那个时候出门不安全。如果你是个穷人，你出门呢，不是饿死，就是被人家打死，就是被抢劫，根本你就到不了你要去的地方。只有有钱人可以匆匆满满、丰丰富富的带着一切的家当，请了一大堆的保镖，护送你去你要去的地方。所以简单的讲，这一家人是非常的有钱。那这家人不但是有钱，各位你知道吗，这一家人是很有脑袋。你知道在士师秉政，那就是神祝福以色列百姓的年代，国中怎么可能有饥荒？国中如果真的有大饥荒，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带着妻子两个儿子逃。所以他们一定是听说有饥荒要来。这两个人非常的有智慧，他不只是有钱，还要有智慧。他早早的就打算了，就安排了。前一阵子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想要回中国，要逃回中国，一张机票10000多块美金啊，都买不到啊。没钱的人哪里逃得了呢？他不但有钱，他真是有脑袋。为什么这些人要花10000多块买不到机票呢？因为你走得太晚嘛。假如1月2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安排好了，就准备回中国，我告诉你，8000-900块的机票都买得到。再问各位，如果有人在危险还没有来之前，早早的就安排，譬如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在2月、3月的时候，就把一大堆的股票全都卖了，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当然聪明了，不会像现在很多人就很惨，对吧？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讲，这里给我们画了一个图画，是如果人跟神有好的关系，人的家庭应该是幸福的。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啊，有钱人不会只有一个老婆的，而这个伊利米勒只有一个妻子，哇，这是很幸福的事情，一个老婆，老婆又甜又美，哇，又不是母老虎，你想想看多幸福啊！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喜乐，一个完全，他还要什么？但是亲爱的朋友，你跟我这一辈子，你就算是你有好的道德，你就算是你有幸福的家庭，就算是你老婆听话，小孩也听话，什么都好，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只要危机一来，你所有的好可能都变成不好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到末后的日子必然有危险的事发生。其实我们放眼看一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充满着各样的危机？瘟疫很可怕，饥荒很可怕，蝗虫很可怕，地震很可怕，战争更可怕。亲爱的朋友，我讲的这些，哪一样不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我们周围呢？而我们这些有钱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就算你没有钱，有钱，你碰到这些危机，你能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那在危险的时代的时候，这一家人他们的逃 出了问题。为什么说他们的逃出了问题呢？因为你要知道，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要求是他们必须住在应许之地。这个话属灵的意义来讲，就是神要每一个地上的人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去教会，你听到基督徒讲说，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那当他们碰到一点危险的时候，他们不住在神要他们住的地方，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去了摩押地。摩押地是什么地？摩押地是与神为仇为敌的地方。摩押的人当年就陷害以色列的百姓，陷害神的子民，让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所以那个地和那一个的人是受到神的咒诅的。他们逃往摩押地区，去不该去的地方，这已经非常糟糕，离开了神，去到与神为仇敌的那个地点。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听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讲，就是他们不可以娶摩押女子、外邦女子为妻。可是他们到了那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亲爱的朋友，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规定我们不可以娶哪一个民族的人，但是神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给我们有两个同样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我们必须在基督里跟神有好的关系。第二个要求，我们不能够违背圣经的命令。圣经的命令其实说白了非常简单，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如果我们能够爱神，如果我们能够爱人，我们就是遵守神命令的人。那如果我们不爱神不爱人呢？按照圣经的话，我们就是罪人，就是犯了罪得罪了神的人。那一个人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好的关系，一个人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心中没有爱，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爱，我们就会有嫉妒，我们就会有骄傲，我们就会有贪心，我们就会有偷窃，我们就会有谎言，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我们不应该有的东西。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在路德记第一章这里所描写的图画叫做罪的工价乃是死。这里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马伦死了，基连也死了。换句话说，一家三口死掉了，很悲惨。最近的这个 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最悲哀的就是有很多家庭不是只死一个人，常常是一个家庭死一个以上的人，这实在是很大的悲剧。有人问，为什么死的都是男的？难道那个时候也有新冠病毒吗？对男人特别有伤害力吗？那倒不是，是在神的定规里，男人是头，是代表着这个家。神的刑罚，神的审判临到一个家的时候，当然男人要负责任，所以男人在这里幅图画里就死掉了。那女人不是说犯了罪没有事，是神在这里的画的一幅图画是告诉我们说，虽然神有审判，但是神还是有怜悯，神还给我们留下生命，留下气息，盼望我们能够回转，盼望我们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所以这一家人现在剩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三座坟墓，加上三个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寡妇。你要知道，你如果看路德记，这十年他们在摩押地，他们的生命受到极大的亏损，他们离开神，背弃神，不听神的话，带下了死亡，带下贫穷。那个年代，寡妇、女人是没有求生的能力的。一个家没有了男人，这个家怎么活下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幅图画，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老话，叫做寡妇死了儿子，没有指望了。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这一幅图画是神画给世界上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神让你看这幅图画，就是告诉你，因为你是住在摩押地，你没有住在基督里，因为你不会爱神，你也没有办法爱人。你相信不相信，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不是里面没有爱，是你不会爱。让我举个例子，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不爱自己的父母的。我们大部分正常的人都会爱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可怜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可怜的光景是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却很难跟我们的父母好好的相处。我们如果跟他们住得远一点，大家关系还好一点。我们如果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一定就是天翻地覆，早晚而已。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爱，我们没有爱的能力。我们中间丈夫跟妻子也是一样，这个年头根本就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这套婚姻，这年头的婚姻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自己爱的。可是你看看今天各地的婚姻，充满了矛盾，充满了 麻烦，充满的痛苦。不是不爱，是没有能力爱。我们中间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呢？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在年轻人中间服侍，我看到太多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谁给他们带来最深的痛苦呢？不是别人，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拿他们跟别人攀比，他们的父母把自己的脾气随便的发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父母不了解他们，他们的父母也不想了解他们。结果，这些孩子在父母面前，要不然就只好假装，要不然就只好叛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面对各样的危险，我们要怎么办？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光景？你读路德记，再读下去，你就知道，神为着他们预备了一个救主，叫波阿斯。这个波阿斯必须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这个波阿斯必须是跟他们有关系，在路德记里面称之为是至亲的亲属。第二个条件呢，是他要愿意来拯救他们。那如果不是至亲的亲属，就是愿意也没用。如果是至亲的亲属，不愿意还是不能够救他们。哦，还有一个条件我忘了说，还要有能力。如果是至亲的亲属，又愿意救他们，但是没能力救他们，最后还是救不了他们。你跟我今天活在摩押地，我们活在的这块地就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一块地。我们的光景，我们的环境，其实不要说外面的环境，我们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不愿意听神的话。这是为什么？你今天要劝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去拜菩萨很容易，为什么？因为菩萨不会要求你听他的话，你是要求菩萨听你的话，他要满足你的需要，他要解决你的困难。可是亲爱的朋友，我们的里面面对这一位执政掌权在我们生命中做王的神，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是不要他的，我们不喜欢他来管我们。很多人跟我说，哦，有没有上帝？我说不用跟我谈，你自己心里都知道。那为什么就是耶稣不是别的？我说也不用跟我谈，你稍微想一想也知道。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第二个你拜的神明，他告诉你他是神。所有我们拜的神明都是我们说他是神，但是问题是，我们对着神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不要的。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我们要他吗？我们希望跟他有好的关系吗？不希望。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在摩押地。我们在摩押地，我们有的就是死亡，我们有的就是绝望。亲爱的朋友，不要把死亡想成就是死了， 不是，圣经中的死亡，它的意义乃是没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圣经中的死亡是活不出爱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今天在你的家里，在你的环境里，谁伤害你？谁让你痛苦？难道是路上不认识的人吗？绝对不是，都是跟我们最亲的人。亲爱的朋友，这叫什么？这叫死亡。没有爱的能力，不会爱。谁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中拯救出来呢？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说，我喜欢骄傲，我喜欢自私，我喜欢贪心，我喜欢仇恨，我喜欢说谎。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我们碰到别人做这些事，我们心里都很厌烦，我们甚至于会有一天很厌烦自己做这样的事。但是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没办法，我们救不了自己。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有一位救主。这个救主就跟波阿斯一样，他跟我们很有关系。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乃是跟我们有生命的关系。我们跟这个神的关系，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亲爱的朋友，这一位如此无限大的神，他是我们的爸爸，他是我们灵魂的爸爸，他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他跟我们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不会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一直的忍耐我们，等候我们。这一位救主，他不只是我们的天父，他是那一位乐意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他无限大的神却愿意进入到有限的里面。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人间，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是我们最亲的亲属。他愿意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为着我们不能够住在基督里，为着我们不能够爱神，为着我们没有办法爱人，这一些罪恶的捆绑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甘心情愿的走上十字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世界上如果是其他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一命最多只能够抵一命，但是因为耶稣他是无限大的神，所以他一命就可以抵我们所有人的命，只有他有这个能力。我们实在要感谢神，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想清楚，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弄明白，真的知道耶稣 是神，是那位无限大的神，却成了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人。耶稣这一位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人，却又是哪一位无限大的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得明白。然而神在圣经中就是这样的启示给我们。不但如此，这一位神他爱我们，他愿意救我们，他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就把我们这一些一生做罪的奴仆、一生怕死的人释放了出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碰见什么样的危险，无论我们碰见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只要相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赦免，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计划，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安排，他会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丰富里面，直到有一天他会把我们带回天家，让我们跟他一起永远享受天上的荣耀。这叫做好消息。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有一个药研究成功了，任何一个被病毒感染的人只要一吃这个药就会好，这是不是好消息？这是好消息。但是亲爱的朋友，吃了这个药，病毒的病解决了，你生命里面的病毒，你灵魂里的病毒，罪恶的病毒还是没有解决，最后你还是要死在罪恶过犯中，永远的跟神分离。好消息，真正的好消息是告诉你说，你灵魂病毒有解药了，这个解药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爱你，救你。如果有人告诉你染了病毒，你需要吃某一个药才会好，不相信，你就不肯吃，请问你会好吗？当然不会。同样的，今天神借着我告诉你，你的灵魂里面有病毒，这个病毒让你离开了摩押地，让你去到了摩押地，这个病毒让你没有办法住在基督里，这个病毒让你没有办法爱神，这个病毒让你没有办法爱你应该爱的人，你想爱的人，你的爱常常都成为他们的负担和痛苦。我现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只要凭着信心到他面前来说，耶稣啊，我愿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会洗净你灵魂中的病毒，你一切的罪都要赦免，你就可以回到伯利恒那个粮仓，那个丰富之地，你就可以跟神有好的关系，你可以爱他， 你可以享受他的爱，你可以有永远的生命，有长远的喜乐，有真实的满足。你可以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你不会再伤害你所爱的人，你的生命有方向，你的人生有价值，你今生在地上有平安，有喜乐，将来有一天你进入到永恒里面，你有永远的福气和荣耀。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你怎么能够得到呢？你只要说，耶稣啊，我愿意。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要请求在座的今天每一个朋友，如果你以前你不相信耶稣，你没有接受耶稣，神借着这一次瘟疫让你看到人的渺小，眼睛都看不到的病毒就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人再没有骄傲的权利了。很多人说啊，希望疫情赶快过去，我们就可以回到正常。亲爱的朋友，请问你，在没有疫情的时候，这个世界正常吗？这个世界不正常，这个世界充满着贪婪，充满着邪恶，充满着污秽，充满了淫乱，充满了欺骗，你喜欢吗？让我告诉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是神掌权的世界。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世界里，你就可以享受那个世界的丰富。我要强调的，那个世界不是死了以后才有的。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叫做永生，那个世界叫做神的国。我们这一群人今天给你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尝到了，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知道这个真好，我们真巴不得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灵魂中的病毒除去，让你可以与神和好，也可以与你周围的人和好。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好不好，请你现在把头低下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我希望你也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今天为止，我对你还是有很多的不了解，可是我知道，我的生命中，我的灵魂里面，有很多的我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也会被别人伤害。我现在求你，求你住到我的心里来，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可以从现在就开始享受那个新的生命的美丽。 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唱一首诗歌好吗？ 亲爱的朋友，我们非常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借着网络在他的面前聚集。我深深的相信，无论您在哪里，疫情早晚会过去的。但是疫情过去以后，在你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什么呢？神今天给你机会来跟我们一起相聚，但愿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在你的生命中给您带下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我们在结束今天的聚会之前，我再说，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愿意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请你联系我，我们会把一些跟进还有一些礼物寄给你，我们的同工会把我联系的电子邮件再一次打在荧幕上，请你就把这个电子邮件写下来发给我，发来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注明你的电话以及你的住址，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把跟进的材料以及礼物送给你。愿神祝福你，也愿神保守你和你一家的平安。再见了。